这里是农夫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3月21号，公元2010年5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为杰古朵地震统一举办默哀与祈福法会；世界新闻自由日，国际纷纷谴责中共压制媒体；俄罗斯学者希望对洗西藏史书提出更多批评；西藏流亡政府环保人士出席亚太绿色大会；西藏足球队即将参与印度全国足球赛；挪威西藏之声播送西藏地震灾区慰问电函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4号是西藏康区杰古朵发生强烈地震第21天，也是地震罹难者三夕忌日，因此位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指示，于今天4号早上统一举办各种佛事活动，为地震罹难者进行祈福和超度。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政府官职人员，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数千人参加了今天早上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举办的官方默哀和祈福法会，为杰古朵地震受害民众进行哀悼和慰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法会上表示：“
上面公别亲自的各级工作呢，三用民间全部均为忘记，兄弟三大接不来，阿将忙为灭族留所学的党。”
众所周知，近日在西藏康区杰古朵发生强烈地震，导致死亡人数已经超出了官方统计的数字，另有数以万计的藏人受伤和流离失所。为了对杰古朵灾区同胞表达慰问和同情，4月14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就为受灾民众进行祈祷。随后，西藏流亡政府和全球流亡藏人纷纷举办佛事和募款活动，表达同情和支持。桑东仁波切表示：“
这边主送给村民，期间看表面多少有些苍茫了，丢几粒啊，三年叔叔我就去做担当。”
今天是杰古朵地震罹难者三夕忌日，因此在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的安排下，位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于5月4号当地时间早上7点49分统一为受灾同胞默哀一分钟，之后举行祈福佛事活动，为死难者亡灵进行超度，为幸存者早日摆脱苦难进行祈祷。韩国西藏之家负责人葛西丹增南卡向本台介绍说：“居住在南韩的300多名流亡藏人和当地佛教僧众，于今天早上在位于南韩首都首尔的桑介寺中，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举行默哀和祈福法会。另外，位于尼泊尔、不丹、印度南部白拉古比、芒果智、达杰林、达旺、本迪拉、德拉顿和新德里等地的所有流亡藏人社区，也于今天早上统一举办了杰古朵地震默哀与祈福法会，并为杰古朵灾区进行筹集资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昨天5月3号是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位于全球各地的人权组织纷纷谴责中共政府一直以来严厉打压媒体自由，并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列入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根据外媒综合报道，国际媒体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于昨天3号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新一年年度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其中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继续榜上有名。记者无国界指责胡锦涛透过动员国家机器来压制媒体自由。 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名单包括国家元首、官员、武装组织等。记者无国界形容他们有权、有势、危险、残暴且目无法纪。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和谐社会为名动员网络警察和宣传单位等各种国家机器阻止自由媒体的出现。 BBC 驻上海记者贺志杰指出，中国的商业出版物越来越多，而只要这些媒体不触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西藏或新疆施政或者是法轮功等敏感话题，当局不会对他们加以管制。另据自由时报指出，上海世博会把西藏列为重点宣传，并特别以天上西藏为名制作短片，对外刻意美化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对此行径却遭到了国际个人权组织和西藏团体的强烈反对。记者无国界组织在网上开辟虚拟展场自由花园予以反制，并指控中共对西藏进行高压管控，在世博会期间照常审查网络，继续迫害异议人士。此外，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记者协会也于昨天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举办晚宴交流活动，为杰古朵地震灾难表达悲痛，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新闻与写作自由状况。达兰萨拉藏人和印度媒体的共计25名记者参与了这次交流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今年3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问世的西藏史书《隐藏的西藏：独立和侵占历史》作者库兹明宇今天4号下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就该书举办新书演讲会。出席新书演讲会的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见证西藏独立历史的书籍《隐藏的西藏：独立和侵占历史》作者俄罗斯科学院博士库兹明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кроме того, я должен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те отзывы, пока их немного, я жду, что их будет больше.
我希望更多的人去阅读这本史书，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批评者，因为很多人阅读中国政府出版的历史资料后受到了影响，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进行批评，多谈论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论据，对于民众澄清事实是有帮助的。库兹明表示，这部西藏史书在俄罗斯读者中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也有少数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本西藏历史书籍于今年早些时候在俄罗斯出版，原版是俄语，英文版正在翻译当中，并计划将翻译成中文。西藏史书作者库兹明表示，他利用3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西藏历史的书籍，经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后出版了这本史书。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西藏就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无论是从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各方面来讲都是如此。俄罗斯科学院博士库兹明继续表示，由于中共政府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版一些西藏历史书籍等进行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后，误导了许多民众，但历史上西藏独立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第二届亚太绿人大会于4月30号到5月2号间在台湾首都台北召开，西藏流亡政府环境研究人员出席会议，并介绍日益严峻的西藏生态环境。来自近20个国家的200余人共同出席了首次由台湾主办的大型国际环境会议第二届亚太绿人大会。应邀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增诺布和研究员敦珠卓玛女士在发言时指出，西藏高原是南极和北极之后的地属第三极，因此要大力保护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印度知名的环保活动人士王达纳希瓦在会议第二天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高原冰川迅速融化的问题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发源于西藏高原河流下游的国家面临缺水危机。西藏流亡政府环保人士还就有关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化、游牧民众的状况等方面发表了讲话。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选果体育协会于今天4号在达拉萨拉召开记者会，宣布西藏足球队即将参与印度选果足球赛。西藏选果体育协会秘书长格桑敦珠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西藏足球队将参与本月7号到11号间在达拉萨拉冈热县举行的第22届印度选果足球比赛。格桑敦珠说，主办单位昨天星期一通知西藏选果体育协会，邀请西藏足球队将参与第22届印度选果足球赛首场比赛，其对手是印度一军人足球队。格桑敦珠还介绍说，今年西藏流亡社区的足球比赛将于9月在印度南部贝拉库贝西藏难民社区开幕。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秘书长还透露，为了提高西藏足球队的技术水平，体育协会在流亡社区27所学校中建立了19支足球队，其队员年龄均在13岁以下，因为培养队员从小进行锻炼是非常重要的。
挪威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并将通过这一节目向灾区民众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同情。如果您想对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同情和支援，请在印度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通过电子邮箱 info@vochi.org 或者电话0091-1892-22-384与本台联系。我们将您的心声传达给杰古朵灾民，让我们共同关心灾区同胞，鼓励和安抚灾民重建新的家园。
挪威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受灾同胞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向您播送两位美国藏人通过本台对杰古朵灾民发出的慰问。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学生索难央尊代表全体流亡藏人向杰古朵地震罹难者和受灾同胞致函，表达沉痛的哀悼和慰问。索难央尊在电函中说，虽然自己与杰古朵受灾同胞相隔遥远，但境内受灾民众的遭遇感同身受，并呼吁灾区民众不要失去信心，敢于面对灾难，重建新的家园。索难央尊还表示，你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你们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而你们的灾难同样也是我们的灾难。因此，为杰古朵地震灾区募款的全球流亡藏人，尤其是为杰古朵地震中开展救援活动的西藏僧俗民众，表达由衷的感谢，并称赞救援僧人就是西藏人民的英雄。索难央尊最后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能够尽快亲临灾区，实现当地民众的心愿。此外，居住在美国的流亡藏人平措热桑表示，流亡藏人正在为地震灾害举行祈福法会和募款活动，因此呼吁杰古朵同胞要振作起来，让我们境内藏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创建美好家园。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